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刚刚读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有圣经的，打开来啊，罗马书第八章，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呢，有几处，我们要特别再去来单读一下第八章26到28节，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何况我们有圣灵，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鉴察人心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的造的。28节这里讲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再来跳到31、32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谦虚。岂不也将万物和他？好，在这里32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再跳到36、37，如经上所记，我们为。37节讲到，然而靠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刚刚读的，神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神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凡事掌权的主，你在一切的事上，你掌权，你做君王，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里面，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看见你的荣耀。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必拯救我们到底。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他们好，保险，大家晓不晓得你们为什么买保险？是万一，怕万一什么发生事情啊？然后有人可以保，保险保不保险？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2005年还是04年，我不太记得了。那时候还做药剂师，我在药房里面。那时候的 Medicare Part D 刚刚开始。那开始的那一天，我忘了是哪一天啊，反正那一天开始了。开始的第一天呢？我在药房里面做，我就后悔啊！我当天应该请假，请病假不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进来拿了新的保险，政府的保险要这个拿药啊，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我在药房里头，你要这个保险啊，file claim 是当场 file 到电脑里头，他当场告诉你，不像医生啊，医生。虽然很聪明，但是这个医生的这个保险费，他是先算你有保啊，然后之后才告诉，4个月之后告诉你你的保险不保啊，请你还钱啊，是这样子。我们那是当场啊，所以那一天整个这个啊网路断掉啊， 每一个人要来拿药的人都花个三四个小时。所以我们那边就跟病人耗一整天。我们是中间啊，这个 middle man， 我们被骂啊。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另外一边的人也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算他们的钱，所以最后整个很糟啊。所以人的保险保不保险啊？很多时候人的保险只是表面的一句话，但是没有一个实质的用处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到说，有一个最有保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们，我们的救恩是最保险的一件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啊。那这个，我想你们看了很多次的啊。我是想把它重复的再讲，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呢，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是没有办法脱离罪的问题。我们内心里头是一个曾经做旧人啊 ，old self， 然后我们有一个身体，身体里头有私欲，这是在罪的下面啊，在以弗所书。第4章20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但你学习了就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真的听从了他，又照着在他里面守，为了这就是并且是爱上自己的。心里是抱着神的心态，在你的公路和圣洁中。好，这是一个叫中文标准译本，你在 Bible Gateway 上面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要用那个译本呢？因为你读和合本的话，他在22节就是说，就当脱去旧人，就当脱去旧人啊，这是在劝你，你要把旧人脱去啊。那实际上，英文的话希腊文的话并不是叫我们脱去旧人，他是说21节，如果你们真的听从他，又照着基督里的真理，在他里面受了教导，就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那一个就是为了你们脱去过去行为上的旧人，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脱去了行为上的旧人。好，叫我们在心里可以更新，能够穿上新人。在哥罗西书也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旧人跟新人不是让我们来脱的，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神就把我们的旧人给脱去了，给了我们一个新人。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在这里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信靠主耶稣啊，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再是旧人。我们乃是新人啊，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所以与的过去的旧人被除去啊，被脱去，而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罗马书讲到说，在我里头啊，这个人啊，有这个愿意顺服的心，这是新人，而身体。我们仍然是一个取死的身体，我们还有这个私欲在里头，我们有这一个挣扎， 以西结书36章26到27，我们上个星期也有读的，我们来看，一起来念。我要赐给你们一颗心，就从你们肉体中除去了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以西结讲到一个将来神要重新要立一个约，这个叫新约。在新约的救赎里头，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叫我们能够什么？顺从神的律例，能够谨守神的典章。在第11章19到20节，我们来念：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讲又从他们肉体中除去了死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时候啊，神将那个新的心啊，也除掉我们原来的死心啊，赐给我们一个肉心，一个新的灵，要称我们为什么？他的百姓。他要做我们的神。来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跟33节，一起来。耶和华说：日子将至，和犹大另立新约。耶和华说：这些是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例放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心上，他们的神。这是在耶利米书旧约里头神应许的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神的这个弥赛亚基督要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凡接待他的就怎么样，神就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要称他们为他的儿女。而在这里我们有了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一直可以从内心里头顺服神。我没有打在上面的，在罗马书第8章的，我们回到第8章，第8章的第7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因为不独正，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喜欢啊。好，给大家读了好多经文，因为但是最近几次啊，慢慢的我希望说你们开始可以了解了，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神在我们里头放了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是能够怎么样？能够顺服神的，能够顺服神的，他从心里头也愿意顺服神的。也许有困难，也许有挣扎，但是从内心里面是愿意顺服。如果我们努力的追求神的话，我们也能顺服。这是谁说的？是神讲的。神是不是拍卖一样东西是冒牌货啊？他讲的不算啊，实际的才算，是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神说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成圣，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能够顺服他的话。他既然给我们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话，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当我们不能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我们等一下会多谈啊，多讲一些啊这一方面的。所以在神的新约里头，神的救赎，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 以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里头啊，能够从心里头愿意来顺服他。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上次也说了啊，讲到说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不同的律啊，有一个不同的律，就是圣灵的律。我们上次说了第七章，讲到说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挣扎，有一个挣扎就是说我们内心虽然喜欢神的律法，但是我们肉体中却有一个恶，让我们不能做我们愿意做的。这个挣扎，我在说第七章是一个不完整的一幅画。他讲到说我们有这个挣扎的时候，第八章接下来说，可是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只有这个挣扎，我们信主的人还有一个律，就是圣灵的律啊。在第八章第一节啊，讲到说有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我们虽然仍然在肉体中活着，我们虽然有这个诱惑，我们有这方面的软弱，但是我们不再定罪，我们因为我们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我们有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啊。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心思，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心思意念。我们不需要活在肉体中，我们不需要再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乃是可以体贴圣灵，我们是可以活在圣灵里头，我们是可以得胜的。然后接着我们又讲到说，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不同的委身，我们是可以顺服神的。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说，我们原来还没信主之前，我们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我们还没有悔改转向神之前，我们是活在肉体中的，我们是不服神的，也是不愿意服，也是不能服。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可以有不同的委身，因为我们虽然活在肉体中，我们心里头确实能够顺服神，能够讨主的喜悦。好，这些我们上个星期都讲过了，所以我很快的带过。然后来到第八章的十到十二节，就讲到说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不同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盼望乃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在肉体中有挣扎，我们心里是愿意的，所以我们会挣扎，所以我们会努力，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完全靠我们的努力，因为靠我们的努力最终不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变得完全圣洁，最终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以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旧的肉体中被牵着走，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我们乃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体啊，这是我们新的盼望，我们一个不同的盼望，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我们乃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不再是做奴仆，仍然害怕，我们乃是存着一颗心啊，是儿女的心，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颗心，我们愿意圣洁，但是我们的身体常常诱惑我们啊离开神。在这当中，我们不是活在恐惧里头，基督徒我们不是活在恐惧里头，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们还没信主的，我们的确是活在恐惧里头，因为我们要面对神的愤怒，但是属神的儿女的，我们不会因为今天跌倒而我们恐惧战惊，我们是厌恶罪，但是我们不是活在恐惧的当中，我们是可以向神呼求，我们可以呼求阿爸父， 我们可以向神来仰望。所以在我们的挣扎当中，我们不是用一个奴隶、恐惧的心态才面对我们的征战，我们乃是以一个神儿女的一个心态，我们来面对我们的征战。所以你的孩子在你的家里头学说话、学走路，他不会每一天恐惧战惊。今天摔了两次，明天摔了三次，后天摔了四次，我越摔越多，爸爸妈妈要不要我了？是不是把我撇弃了啊？从来不需要恐惧这一些。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不在恐惧的当中，我们乃是在神儿女的家中，我们来追求神的圣洁。我们讲到说，我们内心里面有个渴慕，这是上个星期主要讲的。我们有个渴慕，因为我们现在还活在苦楚、患难、痛苦之中。经文第八章二十节讲，我们在虚空之下，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很快转眼成空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神，很多东西都转眼成空。很多的这个事情，我们在暂时几年都感觉有意义的，有一天都要过去，有一天生命要过去，有一天我们吸了最后的一口气之后，所有东西都放下了。我们在追思会，我们讲的好听，但是实际上啊，当一个人过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他还抓得住的？他还会不会想到说，我这一生过得很值得？他会不会想到说，我这一生贡献很多？他会不会想到说，我这一生帮助了很多人，让他们继续活下去？对那一个过去的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圣经讲了一句很现实的话：恶人也到坟墓里头，义人也到坟墓里头。你实际想一下，他们作恶作善，一切都过去，都成空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没有把神放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虚空之下。我们渴慕有一天我们不再是这样子做的事情最后都成空。所以在这个苦楚之中，我们晓得这个世上若没有神，若不畏神，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第八章二十一节还讲到说，我们是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之下。你知道这个夫妻婚姻的关系要很努力的去这个建立的，但是你可以一句话一天的时间就把它全部给毁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好的东西都很容易坏，很快的我们都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之下，很快的很多东西就被毁坏了。在这当中，我们叹息，我们劳苦，我们等候。属神的儿女有什么盼望呢？有身体得赎啊！身体得赎就是我们这个旧的身体啊，这个有罪啊私欲的身体得赎。他特别用这个句话得赎啊，他不是说死而复活，他说这个身体需要得赎。我们内心以我们的心已经有一颗新的心，我们里面的人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外面的这个身体还需要得赎。也就是说，有一天罪的挣扎不会再存在了，我们不再有罪的挣扎，我们乃是有这个在神的荣耀里头的自由，自由的荣耀，或者荣耀的自由，就看你怎么来思考，都对啊。我们切切盼望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第八章26一直到39节，要讲到一个宝藏啊，或者是保证，我们得救的保证，基督徒得救的保证是什么？我们来念第26到27节来。况且我们软，26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你仔细看的话，软弱在讲什么？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就是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就为罪人死。这软弱主要指的不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软弱，我只能举多少重的这个东西，我只能忍受多少的痛苦。这软弱更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罪，我们在罪中的挣扎。我们的软弱有什么？圣灵的帮助。在第七章讲到说，我内心里面喜欢神的律，可是我的肉体中有一个恶，叫我不能做我愿意做的。这个软弱里头有什么？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要怎么祷告，当怎么祷告，当应该要怎么祷告，我们并不晓得，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叹息这个字，你看这个出现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好几处的地方，总是在描写对罪的光景而产生的一个叹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说，从前我百姓在埃及里头受痛苦，我实在看见他们悲叹的声音啊，他们在埃及受痛苦的这个叹息。那这个在埃及受痛苦为奴的生活，在新约里头常常就被形容成我们在罪中所受的，我们乃是罪的辖制之下。我们他们的叹息的声音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有一个耳聋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要耶稣医治他，耶稣就摸着那个耳聋的人望着天，经文说他望天叹息，耶稣也叹息。叹息什么？很可能就是叹息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在人里头人间里头的这个病痛，人都在罪的辖制之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又讲到叹息，保罗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帐篷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声响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天上来的房屋就是那荣耀的身体要穿，好像穿上衣服，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不是愿意脱下这个，而是愿意穿上那一个。他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天天想死我们不是想办法自杀然后赶快死掉他乃是我们渴慕的是那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在这个帐篷里面我们叹息。所以叹息一方面是讲到我们人面对罪的时候我们觉得有时候软弱，有时候感觉无助，我们心里面的感叹。谁会叹息？是哪些人会叹息？是那些愿意什么？爱神的人，愿意 脱下罪的人才会叹息，是不是？如果你内心里头没有一个渴慕神、渴慕神的圣洁，你喜欢追求自己追求的，仍然喜欢在最终啊跟世人一样的时候，你不会叹息啊。你唯一会叹息的是，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说你要圣洁，像神那样子圣洁，你就叹息说这个标准太高了，我达不到。但是心中没有一个渴慕神的圣洁的叹息，只是觉得嫌神要求的太高。当你嫌觉得神要求太高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是在想到自己的努力啊，而没有想到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头帮助我们。所以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救赎的一个保证就是我们有圣灵的人，圣灵会替我们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不是说不知道圣灵，虽然我们不晓得，在很多的事上我们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祷告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心中是要合神的心意，只是我们不晓得要怎么祷告啊，怎么做选择。但是是圣灵在里头替我们说，有一个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27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也就是说，当神来鉴察我们人的内心里头，他看到什么？神来鉴察我们人心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我们生命里头的圣灵，内住的圣灵。我们的祷告不完全，但是在我们里头的圣灵，他是明白神的旨意的，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来祈求的。神看到我们内心的时候，他就看到住在我们里头的那个圣灵。他的祈祷，他是根据圣灵的祈祷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救赎的一个保证是，当神救赎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头。这圣灵是我们的保证。这个圣灵保证，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他来为我们向神呼求，而圣灵的祷告神一定垂听，因为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的。这是我们得救的人的保证。第二，我们的保证不但有圣灵，我们还有天父。我们来念第28节到30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设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的，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神旨意被召的人，他预先知道这些人，就预先定下什么？他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让我们更像基督啊！这个啊、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神所招的啊，神所这个啊预先知道的这一批人呢，神让我们信主的人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之后呢，一个一个就变成小小的基督，虽然不完全像基督啊，但是都像基督。所以呢，基督就好像啊哥哥一样，然后一大堆的弟弟啊， 像他的弟弟啊，这个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啊。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告诉你啊，就是在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预先招他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最后叫他们得荣耀。神在他的救赎当中，他拣选了一批的人来跟随他，让这一批的人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在这个他的救恩里头，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活在肉体当中，乃是效法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圣洁，那个得胜的一个人生啊，最后叫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人能够得到荣耀。神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神是怎么把这些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最后叫他们得到这个荣耀，这个自由的荣耀，这个圣洁的荣耀？神是怎么做的？二十八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让我们得到地上的好处，乃是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成长。所以打个比方，我工作丢了，我就跟神求，神啊，我没工作了，我需要一份工作。在找工作的当中，我拼命跟神求。你知道圣灵这个时候求什么呢？圣灵这个时候就按着神的旨意求，求什么？神啊，这个人工作丢了之后，心里面起起伏伏的，他并不是不晓得怎么真正的依靠你，你赐给他忍耐，是给他在没有稳定的前途当中仍然能够平静的顺服。怎么教一个人在不稳定的环境当中学习平静的顺服呢？神就让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教导我们在不稳定当中来学习平静的仰望神。所以有时候神不马上给工作，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来学习。我讲这个例子是因为以前呢，我遇到一个弟兄，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那这弟兄被 lay off 了，然后他做见证说感谢神啊，把我 lay off 之后有很多时间我们可以亲近神。那我说感谢神呐 啊。那你学习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就这样子。之后呢他又找到工作。一有了工作他就忙起来了，就没时间读圣经了。然后我就告诉他，你的功课还没学好啊。没学好功课的，小心神下一次又让你 lay off 了啊。那你知道益处是什么？益处不是得到那份工作，益处是学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如何来仰望神。我们很多东西不晓得的，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啊，要怎么去祷告的，我们不晓得该求医治还是不要求医治，这些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掌权。任何事情只要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爱神的人啊，神就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最终是要叫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长得荣耀。这是按他旨意被招的，按他旨意被招的就是爱神的人。我要大家思考一下这一句话，按他旨意被招的就是爱神的人，得救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被招的就是得救的，那得救的人就是爱神的人。 不是说得救的人不管他爱不爱神他都叫爱神的人，不是啊，而是得救的人神给他了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会爱神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说，那爱神的才是从神生的，真正从神生的有一颗心爱神的。当你看到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你可能是你啊，但是你里头你找不到一颗真的爱神的心，为神而是撇弃一切的心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爱神的人是谁？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为什么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爱神的人？因为他所召的，他要赐他们一颗爱神的心，也就是愿意顺服神话语的心，在我们里头。我们的救赎有一个保证，就是我们的天父能够让所有的事情都互相效力。你想，我们常常会想，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是不是？信主的人，凡事都顺利，凡事不一定合你的心意，但是凡事都一定顺利，凡事不一定让你高兴，但是凡事一定顺利。顺什么呢？是顺神的旨意，一定会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能够在神里头能够更效法基督的模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第三，在第三之前，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在这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还记得这句话吗？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这一节我特别来讲，凡恒心行善，善就是 good。你读英文的话， And we know that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我们追求神的 good， 我们心向着神，愿神的那个好，神的那个荣美能够显在我们身上。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他的好处，他的荣美。第三，我们得救是有一个保证啊，不但是因为有圣灵为我们祷告，还有天父是万事都互相效力。第三，我们有爱子、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我们来念31到34，来，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神若创造我们，谁能阻挡我？神既不爱惜自己，岂不也抓着温柔而已？一同846，谁能控告神所拣选？有谁称他们？神又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祈求啊，圣灵为我们祈求。我昨天在前天在无饼二鱼那里讲啊，所以有两个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有两个为我们祈求。圣父做什么？圣灵为我们代求，圣子也为我们代求。圣父做什么？圣父是听祷告的神。那我也讲了啊，你的祷告加上圣灵的祷告加上耶稣的祷告，不管你祷告什么，圣灵跟耶稣的祷告是一定是一致的。你祷告的如果跟他们不合的话，还是他们祷告的通过，是不是？因为是2:1啊， 所以我们有神啊，我们有信主的人，我们有主为我们来祈求的话，我们再怎么样啊，神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32节，我让你记得这个32节。32节是要我叫你们背的经文。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有人会问，我信耶稣了，神已经把耶稣透过十字架给我了，万物在哪里？神没有把万物给我吗？所以这个问题的这句话的背后要表达的是什么？要表达的有一个最重要的超过一切的礼物的礼物，神已经给我们了。也换句话就是说，我用另外一种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神给了我们耶稣基督之后什么都不给我们，任何其他的祷告他也都不应允我们的祷告，他给了我们耶稣基督，这够不够？足不足以让我们仍然一生的感谢赞美神？我们头脑都知道够的，是不是？内心里头觉得怎么样？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啊，主啊，天父知道啊，耶稣为我死，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神把我这一件事情解决了，要比耶稣基督啊为我上十字架还来得让我觉得神爱我。因为每一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在那里怀疑说神到底爱不爱我。换句话，这句话是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够决定神爱我呢？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件事情。这就为什么无论我们碰到什么困难，你需要回到十字架面前来重新认识在十字架上的爱，就能让我们晓得这位神毫无疑问的他是爱属他儿女的。他今天没有把我的环境解决，不是因为他不爱，他今天没有把环境解决，因为那个环境在他万物之中，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到他的好处，我就能够感恩，我就能够放下，我就能够在困境当中，我能够平静的安稳的走在主里头。虽然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很多的事情，我只晓得一件事情，就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以致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啊！我们35节到37节，我们从35念到37，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痴身？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句话讲得很温馨，是不是？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仔细想，这句话到底要讲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意思？问这些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当你碰到患难的时候，神必拯救你；困苦的时候，神必让你重新起来；逼迫的时候，神让你能够回到顺境里头。这是不是他讲的？不是。因为36节经上记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一直在患难中，在困苦中，在逼迫中，在饥饿中，在赤身露体当中，在危险中，在刀剑当中，环境都不改变的话，不要担心，因为神的爱没有隔绝。这是他要讲的意思。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的事情上得胜有余，因为最后这一切的事情都让我们得到神的好处，得到神的荣美。最后38节，有许多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到38节他说，我深信，来，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就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然后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啊，他引用了一段经文，这个经文讲到说，我们终日因为神的缘故被杀，人看我们像将宰的羊。然后他就没有讲下文，也没有说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神，有没有让他的环境好转过来，但是他就继续讲，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未知的事情啊，是高处的，是低处的，任何别的受造之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在基督里，这个爱将来要叫我们得到荣耀。所以整个第八章的后面看，听起来你没有好仔细想的话，你会觉得很受安慰，是不是？但是你仔细想的话啊，这是经文的意思，叫我们继续在患难中也不要担心。这我不要在患难中不要担心，我宁可在安稳中不要担心。但是他就告诉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也可以不怕，因为神的爱没有不与我们隔绝。这是我们所深信的。虽然在许多的环境当中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们深信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已经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了。如果他要给的话，他万物都愿意给我们，但是他没给。神乃是叫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在那一切的事上啊得胜有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圣诗本66首，一起起立。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会烛火。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环境阶梯，每种担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阴影，在哪里阳光灿普照，在哪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林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我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养活满缺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我经过水火之灾，但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你是凡事掌权的主，在你万事之中，你有一个心意，就是叫主你的百姓儿女们能够得着你的荣耀，帮助我们在万事里头，我们虽然不晓得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知道那掌权的主凡事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你要叫万事互相效力，你要叫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因为你要叫那爱你的人，就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得着你的荣美，你的益处，那是天上来的益处。
愿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困境，甚至每一个好处，都是让我们能够得到那最终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